波特王八警联合破局，中共计划恐落空。乌克兰和平峰会发表公布，80个国家签字支持。安费农民张立平致信泽连斯基后的遭遇打压。李强访澳，沿途远见他最怕的一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80000网红波特王以不具名的方式提醒有群水管网红收了中共官方的钱去中国拍片进行认知战，可能会害死台湾后，引起民众的热议。陆续有台网红曝光自己收到中共收买信件。波特王在14号拍片透露，他认识的自媒体朋友有收到这项邀请，福利则是免费的机票加酒。当时朋友还询问波特王要不要一同去，波特王亦强调这名朋友已经被他劝退。6月15号，台湾知名反共网红八炯亦发布最新影片，他将中共发来的邀约信件读出来，信件里面不单止要收买网红艺人，还要串联他们和某些角色政治人物搞出一个全新的党，要在2025开始布局成立，就叫做台湾拥核党，2026将参加选举。有网友大叫，这个不就是民众党吗？八炯透露，邀约信中不只有金券利益诱惑，还明确提到利用和总统赖清德有私交的民进党政要担任台湾拥和党主席，等他们的政治色彩从深绿转为中性，利用这些台湾艺人组建的团体去邀约同样曾经是知名歌手的前民进党立委余天等人来做新党派的主席。如果这个消息没有发出去，那对外界来讲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些台湾的艺人和网红做的事，人们不会想到时中共背后在操控这件事。八炯感叹，中共真的很厉害，很会这样规划，这样就会掌控很多台湾院士议员，然后可以合法的令这些人得到很多政治现金。八炯表示，这个只是中国共产党其中透过白手套达到的统战手段之一。八炯认为中共一定有很多计划，和国民党有谈过要和平统一，但是国民党在这次清廖行动失败了，所以他有很多很多计划，只要有一个成功就好。他还表示，这件事如果被曝光之后，相信中共可能就会放弃这个计划。八炯最后表示，非常感谢波特王开了第一枪，等其他人可以公布真相，等大家可以将这件事情越辩越明，这些文件要不要相信？毕竟有网红谢和言和何以琪都发立，他还透露亦有一些人传给他，他们都有收到这样的文件，但他们没有答应。他坦言所有答应的那些人之后就可以见真章了。前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将山下裕贵表示，中共入侵前会先策动台湾内部反政府团体和埋伏的间谍，发动恐怖攻击和介入示威活动，即俗称第五中队，扰乱台湾内部秩序。此时政府发布令人们相信的正确信息变得极为重要。山下裕贵指出，针对中共在侵台前发恐怖攻击，此举无法完全避免，台湾可以进行准备和防范，但要做到完全防范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日本亦没办法完全防范。所谓恐怖行动，目的是要动摇台湾民心，混淆视听， 令民众相信政府信息十分重要，因此台湾政府需要随时发布正确信息给民众。根据知名报纸《金融时报》的消息，习近平在四月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谈话时说，美国在诱骗中国入侵台湾，而他是不会上当的。有网友表示，习近平的讲法和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托词惊人的相似。普京亦讲过，不是他要打乌克兰，而是美国和北约诱使他打的。时评人文超亦表示，这件事超搞笑，原来武统是美帝的阴谋，咁绕台飞行的战机都是美帝扮演的，大型角色扮演现场。台湾总统赖清德6月16号到陆军官校演讲时说，中国破坏台海现状是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为其民族大业之伟大复兴。他说，在这里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湾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才是真陆官，没有这份雄心壮志就是假黄埔，我们不能够接受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在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6月16号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落下帷幕，共有80个与会国家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布上签字，力挺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全世界90几个国家出席了这次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举行并由瑞士主办的全球和平峰会。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出席会议，因此一再放话这场会议徒劳无功，浪费时间，而受到邀请的中国政府则以其参与会议的先决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拒绝与会。中俄缺席和全球90几个国家与会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美国知音的姊妹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报道说，俄罗斯未获邀与会和中国缺席，使得这次峰会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告聚焦核安全、食品安全以及交换战俘等问题。不过参与会议的印度、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没有在会议公布上签字。公布指出，联合国宪章和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可以而且将成为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公布说，我们认为实现和平需要所有各方的参与和对话。主持这次峰会的瑞士总统维奥拉阿姆克德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会议公布的最终文件，表明外交可以取得成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次峰会前夕放话，只要乌克兰同意将四个州的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俄军就可以立即停战。普京的要求立即遭到基辅以及西方盟友的严词拒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次峰会正确地使用了和平之路的名称，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冯德莱恩说，这个不是一次和平谈判，因为普京并不好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坚持要乌克兰投降，他坚持要乌克兰割让领土，甚至包括他今日还未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在会议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西方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表达的支持表明国际法治是可以恢复的。泽连斯基说，我希望我们尽可能取得结果，我们将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证明联合国宪章是可以完整的恢复其效力的。路透社表示，这次峰会一方面展示了乌克兰盟友对他的坚定而又全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亦突显出要在乌克兰实现停火止战而面临的巨大挑战。俄军目前已经占领和控制了乌克兰大约 20% 的领土。这次峰会本来还希望指定下一次峰会的主办国，比如说沙特，但是奈哈默表示，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公布上签名，原因是具体措辞的选择，但是即使那些不签字的人亦都清楚表明他们的立场和公告一致，认为战争必须结束。俄罗斯并未排除未来和基辅举行和谈的可能性，但是要求获得保证以确保谈判的可信度。出席这次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德国总理索尔茨、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化国际社会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严词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乌克兰各样领土换取停战的提议。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中共长期为遭遇西方制裁导致物资技术和武器短缺的俄罗斯提供支持，官方媒体亦一面倒的支持俄罗斯，但是民间亦时常有不同声音，但却遭遇当局打压。近日安徽池州市东志县为乌克兰捐款，遭当局审问四个钟头。安徽东志农民张立平近日在朋友圈发文为乌克兰捐款，并发公开信致泽连斯基表示同情同支持后，遭公安连夜审问四个几钟头，并被勒令删除相关信息。据早前网上传出的公开信截图，张立平表示在瑞士和平峰会召开之际，对乌克兰的大无畏抗争精神致以敬礼，并寄出1000元人民币表示支持，并祝乌克兰必胜，和平必胜。张立平的做法引来不少网友的支持，这个是农民，这个思想境界比某些大 V 高太多了，勇敢人性之刚，比这位老农点赞并致以敬意。消息被截图后传到海外 X 平台，引发外界华人网友的关注，吓死这班土匪了，一个非常正常的捐款被共产党理解为境外势力颠覆政权，可笑至极，在粪坑入面做正常人都是罪。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后，乌克兰拼死抵抗，中共一直暗助俄罗斯，协助普京规避西方制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四次，中共官媒在宣传上亦都是企在俄罗斯普京的立场，更有大陆人受到官方蛊惑赴俄参战，而那些反战同支持乌克兰的言论则受到审查同打压。公开资料显示，张立平是安徽省池州市东志县大渡口镇大桥村村民。2005年7月，张立平受聘在东志县大渡口镇政府。2011年9月，张立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因为双方存在劳动保险纠纷，张立平一纸诉状将镇政府告上法庭。6月15日至18日，中共总理李强访问澳洲。16日，李强从坎培拉机场到使馆区附近，他要下榻的海悦酒店沿途随处可见法轮功团体的横幅及真相车队，现场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25年的残酷迫害，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杀戮。横幅内容包括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内容。2024年5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3年度人权报告，审视过去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表示，中共加剧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今年4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说，必须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4世纪的迫害。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能够快速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身体健康。1999年前，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学员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消灭法轮功修炼群体，其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延续至今。明慧网报道，2023年获知1188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枉判，比前一年增加了545人。2023年获知有20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比前一年增加了37人。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直至2024年6月16日，通过民间渠道已证实遭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已有5085人。由于中共严密封锁消息，这个死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仅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近一个月内，吉林省长春市至少4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呢次李强访问澳洲，除了遭遇法轮功学员等多个团体的抗议之外，中共外长及影子外长就中共在区域安全方面的扩张性表达担忧，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的态度。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中共的熊猫外交掩盖了其恶劣的人权纪录。16号，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就李强来访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澳洲将继续推动该地区的和平，并向北京提出澳洲的态度。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区域进行合作，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将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他说，影子外长柏明翰说，同中国的对话固然重要，我们亦应期望中共利用其影响力来支持正义，而不是姑息邪恶。柏明翰参议员说，俄罗斯挑起的战争和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造成了人们的巨大痛苦，经济受到破坏，但是中共仍同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并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言归正传，中共军队逼近边境以及越境的行为危及到我们的地区。他说，就未来而言，世界需要的远不只是熊猫外交，我们需要中国在寻求和平和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为那些破坏世界稳定的人壮胆。16号，李强在南澳的阿德雷德动物公园宣布，将租借更年轻的一对大熊猫来替代年底租约期满即将回国的大熊猫旺旺和福利。澳洲律师原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虽然大熊猫很可爱，并且是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它分散我们对当前严重问题的注意力。6月17号，李强将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澳中领导人会谈，抗议中共迫害的多个社区华人将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活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